爱的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。我是静慧姐姐。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和童慧跟大家继续学习增广贤文。童慧，我们上次学习的第一句你还记得吗？
静慧姐姐，我记得。昔时贤文，未汝谆谆，集蕴增广，多见多闻。观今一见古，无古不成今。
童慧读得很好。下面我们开始学习增广贤文的第二句吧。知己知彼，将心比心。酒逢知己饮，时向慰人吟。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。相逢好似初相识，到老终无怨恨心。
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做任何事情都要既了解自己也了解对方，这样才能做好。常以自己的心比量别人的心，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，体贴别人。美酒要留待与知己相逢时才饮，诗作仅应送给能够领悟理解他的人听。相识的人到处都有，可是真正的知心者能有几个？如果人们见面都能够像初次结识时那样以礼相待，情谊深厚，那么他们相处到老也不会有怨恨之心。
这几句话告诉我们，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，知心朋友的可贵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朋友间的关系。人生难得一知己，千古之音最难觅。朋友是需要志同道合的，只有心灵契合，才能与之吐露心声。人生很短暂，能相伴到终老的知己却不多，因此才有了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千古美谈。俞伯牙从小就喜欢音乐，他的老师程濂曾带着他到东海的蓬莱山领略大自然的壮美神奇，使他从中悟出了音乐的真谛。他弹起琴来，琴声优美动听，犹如高山流水一般。虽然有许多人赞美他的琴艺，但他却认为一直没有遇到真正能听懂他琴声的人。有一年，俞伯牙奉晋王之命出使楚国，8月15那天，他乘船来到了汉阳江口，由于遇到风浪，就停泊在一座小山下。晚上风浪渐渐平息了下来，云开月出，景色十分迷人。望着空中的一轮明月，俞伯牙琴兴大发，拿出随身带来的琴，专心致志地弹了起来。他弹了一曲又一曲，正当他完全沉醉在优美的琴声之中的时候，猛然看到一个人在岸边一动不动地站着。俞伯牙吃了一惊，手下一用力，啪的一声，琴弦被拨断了一根。俞伯牙正在猜测岸边的人为何而来，却听那个人大声地对他说：“先生，您不要疑心，我是个打柴的，回家晚了， 走到这里，听到您在弹琴，觉得琴声绝妙，不由得站在这里听了起来。俞伯牙借着月光仔细一看，那个人身旁放着一担干柴，果然是个打柴的人。俞伯牙心想，一个打柴的樵夫怎么会听懂我的琴呢？于是就问他，你既然懂得琴声，那就请你说说看，我弹的是一首什么曲子。听了俞伯牙的问话，那打柴的人笑着回答，先生，您刚才弹的是孔子赞叹弟子颜回的曲谱，只可惜您弹到第四句的时候，琴弦断了。打柴人的回答一点儿不错，俞伯牙不禁大喜，忙邀请他上船来细弹。那打柴人看到俞伯牙弹的琴，便说，这是瑶琴，相传是伏羲氏造的。接着他又把这瑶琴的来历说了出来。听了打柴人的这番讲述，俞伯牙心中不由得暗暗佩服。接着俞伯牙又为打柴人弹了几曲，请他辨识其中之意。当他弹奏的琴声雄壮高昂的时候，打柴人说，这琴声表达了高山的雄伟气势。当琴声变得清新流畅时，打柴人说，这后弹的琴声表达的是无尽的流水。俞伯牙听了不禁惊喜万分，自己用琴声表达的心意过去没人听得懂，而眼前的这位樵夫竟然听得明明白白。没想到在这野岭之下，竟遇到自己久久寻觅不到的知音。于是他问明打柴人名叫钟子期，就和他喝起酒来。两人越谈越投机，相见恨晚，便拜为兄弟，并约定来年的中秋再在这里相会。和钟子期洒泪而别后的第二年中秋，俞伯牙如约来到了汉阳江口。可是他等啊等啊，怎么也不见钟子期来赴约。于是他便弹起琴来召唤这位知音，可是又等了好久，还是不见人来。第二天，俞伯牙向一位老者打听钟子期的下落。老人告诉他，钟子期已不幸染病去世了。临终前他留下遗言，要把坟墓修在江边，到八月十五相会时好听俞伯牙的琴声。听了老人的话，俞伯牙万分悲痛。他来到钟子期的坟前，凄楚地弹起了古曲《高山流水》。弹罢，他挑断了琴弦，长叹一声，把心爱的瑶琴在青石上摔了个粉碎，悲伤地说，我唯一的知音已不在人世，这琴还弹给谁听呢？这就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。
金慧姐姐，这个故事真感人，让我明白了对于来之不易的友情应该倍加珍惜，不要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。真正的朋友除了以诚相待之外，更需要相互包容，相互体谅，而不能一味的索取。 如果交朋友都能够以最初见面时的友好与谦恭去对待，也就不会生出那么多的是非和怨恨了，这份友情也才能够历久弥香，地久天长。
童慧说得很对，那就让我们再温习一遍今天学习的《增广贤文》中的这几句话吧。
知己知彼，将心比心，酒逢知己饮，诗向贵人吟，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，相逢好似初相识，到老终无怨恨心。
知己知彼，将心比心，酒逢知己饮，诗向贵人吟，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，相逢好似初相识，到老终无怨恨心。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